丁力本是释迦牟尼佛，丁力远树智慧永生，丁力传承党上树上生生微妙法，悲惨完结难造语。我今将闻得受持愿，皆入了正信，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下面，讲那个大圆满潜心啊，大圆满潜心，当中，上一节课。录掉了一段啊，就这个金汤子，今天在这里补上。上面讲的僧和喻的其中不三也啊，就有开序的时候，其中呢讲的这个不逾矩的开，这个开序呢就是当时没有讲。其实不逾矩也是一样的，对根本没有私欲杂念，有但有是，大义凛然的菩萨来说，为那爱财如命的一些富翁，而从他们的树中盗窃财物，上供下施，上供这个三宝，下施乞丐等，也是开序的。主要讲这一段。字面上的意思很好懂啊，就没有自私自利的心，就是作为一个有胆有识的大义凛然的这样的菩萨来讲呢，就是为了一些富翁啊，爱财如命的一些富翁啊，一些这个亲人啊，或者以前其他的这个人呢、啊、那么让他自己发愿，自己向做上供下施是恐怕不会的。有些是有邪见导致，有些是有偏见导致，有些是有吝啬导致，所以他们都不愿意。那么作为一些菩萨的话呢，为了利益这些人呢，他可以就是偷盗，或者说是抢劫，或者呢就是通过其他的这个方式来从他的财产当中呢就可以取一部分啊，就是做上供下施。我们有些佛教徒当中经常有啊，就有一个人说他给他家人这个说这个学佛供养的话呢，他不愿意，然后他家人呢就是经常开学让他在外面这个旅游逛逛啊，就是经常可以花钱，所以就专门这个骗他，就是说是我到旅游去，就然后呢就拉一部分钱来到寺院里面去做这个佛事啊，就是以前也有这样的。以前我们这个这个永树大师，就是什么这个永明禅师的话，那他当时也是为了就是放生啊，就是国王的国库里面的许多这个财富呢，就是全部都是就是给用上。后来这个一旦国王发现准备判死刑的时候，他也没有任何后悔，就为了利益众生的话呢做这个偷盗，结果国王也没有这个判死刑，而且他自己呢也没有犯那个偷盗的戒啊，就没有犯偷盗的戒。但是这个上面呢要有明白，就是有些人是可能自私自利的心呢，就以偷盗为借口，或者说以利他为借口，然后呢就是把这个钱财自己这个私下使用啊，但这样肯定有过失的。所以这个就是作为这个不逾矩的话呢，就是在这个某种情况下，也就是说完全是没有自私自利的情况下，而且呢绝对会被帮助这个众生的，这样的心态下呢，就是也有这个开序的时候啊，就是这一段话呢就是补这个上面的内容。然后呢我们就要今天就是继续将这个业因果的后面这部分呢、啊、就即便是今生今世没有积累罪业，但从无始以来啊，就是从这个轮回无始以来所积累的罪业也是无边无界的，而且呢就是必然有不可 摄相啊，就不看摄相的野果要干树。我们即便是可能，寄生当中都是自己也想不起造了什么这个罪业的，但是呢，因为轮回是极其漫长的，就是在轮回的无始以来到这个现在呢，在我们的相续当中，阿赖耶上面呢，也许有这个很多的这种积累的这个罪业啊，这些罪业呢，就是一定会是要这个干受的，因为这些罪业呢，就是从来也是不会这个终将会耗尽的。龙摩菩萨在《大智度论》当中，也讲过，就是说这个大海虽干些，须弥山地净。啊，就是大海虽干些，须弥山地净，先是什么这个因缘业不少也不净啊，就是先是因缘业不少也不净。大海的水呢，就是也有可能干涸的这个时刻，须弥山呢，就是也有毁坏的这个时刻。可是我们所造的这个业啊，这种这个业的因缘的话呢，就是始终也是不会被火烧掉的，也不会呢，就是以其他因缘而这个摧毁的，永远呢，就是会这个成熟于一个众生的相续当中。所以呢，比如说我们做了一个善事。啊，就供养也好，念诵也好，或者是任何哪怕是一点一滴的这种善事的话呢，那么它的这个果实呢，就是到一定的时候一定会这个成熟的。然后我们做一点一滴的就是特别微小的，就是那种这个罪业的话呢，那么一旦呢，就是这个罪业啊，它不会成熟于就是地水火风，就是外面的这个物界上啊，就是包括虚空的这个物界上，而智能呢，就是成熟于这个心人的相续当中啊，这是《白衣经》当中呢，就是也提过这个无数次啊，就每一个供养的时候呢，就都讲到，就是这个业呢，就是不会成熟于就是外界，就是只成熟于众生的相续。所以说呢，我们就是在这个世间当中呢，还要会干树的，就是许许多多的业。所以我们大家不要认为是啊，我寄生当中从来是没有造过什么这个恶业啊，我从小的时候是喜欢做善事的，从不做坏事。怎么回事？甘肃这个国宝，甘肃痛苦啊，就是那不公平呢、啊？就这种说法是不懂因果的这种这个说法啊，就不懂这个因果的说法。作为现在唯一信善修持空性的那些人来说，依靠采取现实对治理，可以将后世转生恶趣的业力随免细起，在今世成熟而感受痛苦啊，就是这样也有。因为我们这个现在呢，就是修什么菩提心啊，修这个空性啊等等啊，就是特别强有力的这些大乘的这个法要啊，或者说是密宗的一些就是方便的这个升起自地圆满自地直至本性的一些特别殊胜的这些教言，这个修持的话呢，那么依靠这种对治，你本来自己在相续当中有特别这个大的这种罪业，但后来呢，就是本来是转生恶趣的啊，地狱恶鬼旁生的这些业力呢，在这个短短的今生当中的话，那就是可以这个成熟的啊，就可以这个成熟的这种现象也会就是存在的。如《楞端金刚经》，《楞端金刚经》就是我们这个汉地的这个牛心的金刚经啊，就是这个金刚经。那么楞端金刚经好像那个唐僧翻译的时候说是楞端金刚经，鸠摩罗什翻译的时候没有楞端两个字，就是金刚经。那么《金刚经》里面怎么说的呢？行持般若波罗蜜多之菩萨啊，就行持般若波罗蜜多，行持波罗蜜多啊，没有说般若啊，因为般若色诵降的太多了，所以说喜欢加上。行持般若，心持波罗蜜多之菩萨，树达损恼，或树既达损恼，此乃未来所树之苦也。于次时成熟啊，就是这个是信义的，就是原来那个鸠摩罗什翻译的有点，就跟这个意思稍微有点差别。就是唐僧翻译的意思呢，就比较相同的，就是心持这个波罗蜜多的菩萨呢，他会那个在寄生当中也是受到这个很多的这种损恼。 就是比如说这些就是修这个般若的这个菩萨呢，有时候这个就生病啊，路上那个什么这个遇到一些冤敌啊，或者是这个家庭就是不和啊，各种各样的这个痛苦啊，就是违缘，就是违缘非常大，而且这种违缘是比一般人还要这个强烈，极其这个严重的这种这个违缘和这个痛苦。这是什么原因呢？是不是这个般若修了修错了？就是或者说是修般若的时候呢，就是魔王波旬来这个干扰，就是般若不能住等啊，是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因为这个般若的这种这个加持啊。就是他的这个力量就是非常这个强大。本来这个修行人呢，就是将来在地狱里面恶鬼当中、旁生当中受这个大的这个痛苦。可是因为这种般若的这种加持力呢，就是将来的极大的痛苦呢就不用承受，就短短的几生当中呢，以人间的一种这个疾病呢，或者说是一些违缘来就是解决啊，就是这种这个业呢就是可以承受，所以这个很关键的。我们现在有些人呢，原来我们那个学如行论的好几个这个修行人的，就是因为在修行过程当中呢，就是就家里就是出现一些违缘，或者自己的身体不好等各种因缘，后来就退了，就是他们说哎呦，这个没有修法的时候我身体很健康的，就是一修了法以后就马上身体不行了，那这个说明发药呢就是好像不起作用。其实我们现在在汉地来讲呢，就是确实在见解上啊就特别不懂佛理的，就那种人是相当多的，这个学了一些佛以后呢，就感觉遇到一点点的这种违缘困难的时候呢，马上这个怪罪于这个谁啊，就然后呢就是自己退失，其实不是这样的啊。就这个教证呢，我以前那个没有出家的时候，没有那个得过这个前行传承的时候的是在我们那里的一个善知识那里我得过，就是我当时就是有一个听说是修行很不错的人，他生病就病得很严重，然后我说不是听说那个人呢修行很好嘛，就怎么回事他就是受这种痛苦啊，受这种痛苦啊。后来那个善知识呢就是给我应用这个金刚经的教证，就是说是作为这个大菩萨，就是作为一些大德的话，那就是先前上这个肾这个病呢，就这也是这个正常现象，就是然后就应用了这个校正。后来我就记住，就是后来就讲那个前行的时候呢，就是哦，原来是这个大德是用在这个里面的这个应用的这个校正。其实我们这样的这个从历史上看呢，这种现象也是有的。有些历史当中就是记载，就是那个就是唐僧那个当时到这个印度去，就是当时他这个大唐这个国家的一个出家人也是很著名的。他到那个印度去，就是去的时候呢，当时印度那兰陀寺有一个那个接线，就是长老接线中长老呢，就是其实主持这个那兰陀寺就是非常有名的，不管是他的戒律、智慧、禅定呢，就是都这个超胜于许多这个修行人的。然后他已经上一百多岁了，上一百多岁呢，后来就是见到那个唐僧的时候呢，就一直这个就泣不成声呢，就是一直抱着他，就是哭了很长时间的。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其实那个三年前呢，就是这个接线长老就是有一次就是肾就是大的这个病呢，然后呢就是整个身体都不好，就虽然他修行了那么长的时间，后来呢。实在是对自己的病痛和烦恼呢，就是没办法，就是对抗。他想呢，就是像那个算了，我的这个身体呢，还是舍弃，就是我自己就采取这个自杀吧。就是他准备就是自杀。有一天晚上呢，就是梦见就是现文殊菩萨，文殊菩萨呢，就告诉他就是说就是你本来呢，就是是这个将来就是堕入这个地狱恶鬼旁生，就是善恶趣当中的三恶趣当中的，因为你的这个前世呢，以前呢你当过这个很多次过往，当你当过往的时候，你就是做过很多这个伤天害命的一些这个损害老百姓的这个事情，所以这个过报的话呢，就是一直是没有这个成熟，就是你这下一世呢，就是本来是堕入三恶趣的，但是呢，因为你这一世呢，就是弘扬这个大乘教法就是利益了许许多多的众生，所以这个因缘呢，就是将你将来堕入这个三 然恶趣的过保呢，就是就是监禁到这个人生当中的今天的这种这个病苦啊，就是精神当中的病苦。所以你最好呢，就是还是继续这个忍耐啊。再说呢，就是再过三年以后，就是有这个大唐国家的，就是一位修行人呢，就是会来到印度，然后呢，你就把这个自己的法药呢，就是可以这个传输给他。这样一来的话呢，那么这种因缘就是你的这个身体呢，就是更加这个健康。后来这个因缘呢，就是也的确那个就是唐僧呢，就是到了这个印度之后的话呢，就是接受了这个接线的这种这个法药啊，就是从此之后呢，就是他的这个身体啊，就完全就是康复了，完全康复了。所以从这个公案当中呢，也可以看得出来，就是有些这个大德啊，就是有些大德呢，就是在这个显现上呢，就可能这个生病啊，就是苦恼啊，或者说是一些这个出现各种各样的一些不顺，就是不顺的，就遇到不顺的这个事情呢、啊，就这也是的确是这个没有什么就是违背因果的事情。再说我们普通的有些修行人，他也是就是学习了一些深深的这个告法以后，或者说空行法门，或者说一些这个密法以后的话呢，可能在你的这个生活当中呢，就是很有可能就是不顺啊，就是这些不顺。那么这些痛苦呢，就是其实将来的就是痛苦就成熟于这个近世当中。就像我们以前事件中本来是这个人是判那个死刑的，但后来呢，就是通过这个就是其他的一些关系啊，就其他的一些关系呢，然后不需要就判死刑，只是这个割断他的这个一只手啊，或者说一只耳朵啊，这等等，就是这样呢，就解决就是判死刑的这种这个重苦。这种道理的话呢，不仅是在这个《金刚经》当中也有，还有那个《佛子合集经》呢，《佛子合集经》里面呢也说过，就是说是如早重恶行当多于恶趣啊，就是若造重恶行当多于恶趣，什么活于就是什么活外于娘缘啊，就活外于娘缘专种宁亲素啊，就是专种宁亲素。说如果造了就是特别严重众多的这个罪业啊，一定会是堕入这个恶趣当中的，这个一定会是堕入恶趣当中。但后来偶尔的机会呢，就是遇到一些这个外面的这个因缘啊，就外面的一些好的这个因缘，结果呢，就是原来堕入恶趣的这个重大的罪业呢，就是可以转到那个就亲属啊，就是就重罪呢，就是都带这个就亲属，就是不需要呢就是堕恶鬼的这个旁生的这个痛苦。所以我们有些人呢可能寄生当中呢就你出了家以后呢，就是经常这个生病呢，你这个学了佛以后呢，就是经常就是出现违缘呢，甚至心情不好啊，痛苦啊，乃至是可能为就是这个疯就是发疯啊，就是也有这种可能。但是呢就是以这个三宝的加持，你将来就是我多少晚年的那种这个痛苦呢，就是可以在精神当中，就人间呢，就是比较这个严重的这个痛苦来这个解决的话呢，那就没有什么这个受不了的啊。就人间的痛苦再怎么样苦，也是说不会就是特别这个严重，比三恶趣的痛苦来讲可以这个接受的。所以这种这个因果的这个业受关啊，这个关系啊就是大家呢就是一定要明白，我们修行人自身当中的话呢，也这个学了佛以后，修行空性以后呢，可能会就是出现种种的这个违缘和痛苦。还有我们身边的有些人呢，可能就是以前是什么事情都是这个一帆风顺的，但后来呢就是就种种啊，就是违缘重重的话呢，那么我们就是通过这种这个教言来就是安慰他啊，就是让他们呢就是在菩提道当中呢，就是不要这个退失信心。那么与之相反，今生当中无我不作之人，也有因为前世所造的微小的这种善业啊，在眼前呢就是成熟干受这个善果的啊，就这种暂时呢就是干受一些这个善果的，就是将来呢就是也是这个成熟一些痛苦啊，就这种现象也是有。就是下面这个故事的话呢，在这边是这个略讲啊，就是这个什么那个《造报藏经》里面呢，就是 是讲的比较广，就是我把这个呢故事也给大家就是简单的这个讲一下。就是以前那个有一个国家，就是这个国王呢就是非常这个善良的，那么他对他的这个王妃啊就是特别就是执着，他们这个感情也是非常好。有一天呢，就是他在这个皇宫里面看那个王妃呢就是跳舞啊，通过他的这个舞姿，他的姿态呢就看出了这个王妃呢就只有这个七天的这个生命。但当地的这个习俗的话呢一般来讲就要人接近死的时候就是出家啊，就出了家，以出家身份来离开世间呢。然后国王呢就是明明看到他那个只有七天的时间，但是呢因为对他特别执着，就是不让他这个七天当中的出家，就是要求他呢就是这个六天当中呢就是陪着他，就是最后一天让他这个出家。后来呢就是他受这个八关斋戒啊，就是受八关斋戒，然后这个受一天吧，就是然后最后一天呢就是让他这个出家。当他出家的时候呢，你这个离开世间，就是如果这个转身善去的话，那就是也给我有一个这个名士啊，就是给我一个名士。后来这个王妃呢就是因为受了这个一天的戒啊，就出家一天的功德呢，就是转身到天界当中。后来得到天界以后呢，以天人的身份呢就是也就是告诉这个国王。然后国王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呢他自己啊就是对出家呢就是有很大的这个信心啊，他想是他一天的出家的能转身到天界的话呢，那么我有什么这个看不破国王的这个事情呢一定要就是前往这个出家就是出家之路。然后呢就是他把自己的这个王位呢就是给自己的这个太子啊，就是这个太子叫做是那个王军啊，就是王军。然后他自己呢就是前往寂静的地方，就是出家精进修持。结果呢他就修成阿罗汉果位啊，就是得这个圣果了。在这个时候呢这个他的这个太子啊，就是在这个皇宫当中的话呢就是受到了很多奸臣的谗言啊，就是听信他们的一些这个恶语啊。然后呢就是在老百姓当中啊，就是无恶不作的，就是做了很多的这个坏事。后来就是父王呢就是像这个因为是个阿罗汉呢，他回来呢就是向那个劝他就是不要就是造恶。听到他回来的这个消息之后呢本来这个太子呢还是很高兴，就是让他这个回来不过在这个身边呢就是有一些奸臣呢就是挑拨，就是说你父王呢最好不要回来，要回来的话那就是可能你的这个王位呢不一定能这个就是保持下来，就是最好呢就是你用这个相处办法就是把这个父王呢就是杀掉。后来就是就是王军呢就是也听说就是这些奸臣的这个预言，就是然后专门就是派人呢就是杀这个父王啊，就是杀这个父王。这个人呢就是刚好到哪里，就是原来一看到是自己有这个恩德的一个人啊，就那个国王呢就是对他是有恩德的。刚开始的时候呢就是他就是不忍心就是杀他啊，就是准备就是放下，但如果放下的话呢他回去以后也是保不住这个生命，就是也非常为难。在这个时候呢就是老王就是给他说是你还是这个杀我就没什么就我还是这个放弃自己的这个生命。当时那个所派的人呢就是他用着各种兵器来就是杀他，但是一直是杀不掉啊，就杀不掉。后来呢就是老王就是想出一个办法，就是他说你给我的这个儿子呢就是这个转一个信啊，就是烧一个信，就是说是你的这个父亲，就是你杀了这个父亲，又杀了阿罗汉啊，既杀了父亲又杀了阿罗汉，你的罪业呢就是相当严重，就是赶快忏悔，你把这句话就是烧给我的儿子，这样的话呢也许你会杀掉我的。那么他就答应了这个话以后呢就是确确实实就像那个罗兴王的那个儿子一样，就是他就扔那个杀掉了这个阿罗汉。然后呢就是他看了兔啊，就是把这个兔呢就是带回的时候呢就是路上耽误了很长时间，但是一直这个颜色也没有变，就是这个也没有坏，就是到了那个皇宫的时候交给他儿子的时候呢，他看到这个父亲的头啊有没有就是变色，就这样以后呢同时呢也得到了他的这个可惜以后，他就特别的伤心，就是也知道是父王是已经这个得到的，还有呢就是是这个自己的亲生父亲，就是就这样的话呢就是他就特别后悔，就是一直在那儿这个边哭边昏厥啊，就这样的。 在这个时候呢，很长时间没有信过了，就结果这个就是这个奸臣啊，奸臣他像是看到那个国王特别这个伤心的话，很有可能以后这个，就是罪怪于我啊，就是这个罪呢，就是可能会落到我的头上。他应该就是想一个办法。他说国王你为什么这么伤心？他说我已经杀了阿罗汉，就是这个罪也非常大的。然后他说呢，啊就不可能在这个世界上是不可能有阿罗汉，就是你不要伤心，就是不可能有阿罗汉。然后这个国王呢，就是说是这个阿罗汉是肯定是有的。你看我这个父亲的话呢，已经这个杀生了那么长时间，就是他的这个头啊，就这些颜色也没有变，就是这也是一个这个证明。还有一个呢，就是在我们以前这个皇宫里面，就有2位大臣，就是当时他们也初见真阿罗汉果位，后来现是各种各样的这个神变和神通啊。当他圆寂的时候，出现许许多多的舍利他，舍利就是我们把它就是作为这个舍利依他，也是这个现在呢就是完好无损的存在。那么通过这些现象呢，就是可以证明就是阿罗汉是这个存在的。但是那个奸臣。那就是他就为了就是让这个国王呢不相信这个因果啊，就是说是这个阿罗汉就是所谓的存在，那就是是一种这个谎言，就是根本不可能的。你认为是这两个大臣就是变成阿罗汉的这种做法呢，就是是这个假的，就是你不信的话，那就是再过2天我可以给你证明。然后国王也答应了。然后呢，就是那个奸臣呢，就是他呢，就是到那个两个阿罗汉的那个伊塔，就是伊塔那里，就是伊塔里面呢，就是钻出两个洞啊，就两个洞，每一个洞里面呢，就是各着这个放一个帽，就是，然后呢，他就一边呢，就是训练啊，就是训练，就是然后一边喂肉啊，就是给他们就是给一点肉，然后一边呢就是喊那个大臣的这个名字啊，就是什么什么什么，就一边喊大臣的名字，然后呢。让那个猫出来的时候，给他就是给肉啊，就是这样训练了几天。训练几天的话呢，就是到了这个后面的时候，一喊那个大臣的名字的时候呢，那个猫啊，就是在那个洞里面就出来了，就两个猫都是已经训练成这样的，就是所以我们这个以后啊，就是你们不要做坏事啊。他已经训练好了以后呢，然后就是让那个国王就是出来，就让国王出来，就是然后，到那个伊塔旁边呢，就是去这个就是他大臣的喊2位大臣的名字。结果呢，就是那个伊塔当中呢，就是出现2个猫，就是洞里面就是出现2个猫。然后呢，他说：“你看那个怎么会这个变成阿罗汉呢？就是两个都变成那个什么这个猫，就是就不可能就是有阿罗汉呢。”就是这个时候呢，这个国王啊，就真正是升起那种这个邪见。就是他认为呢，就是缺少世界上阿罗汉不存在，就从此之后的话呢，他对这个三宝也没有这个信心，就是无我不作。那么后来就是有一次，那个国王和这个大臣啊，还有一群呢，就是在这个出外的时候，当时嘎达雅呢尊者正在这一个寂静的地方呢，就是入定的时候，当时那个国王呢，就是看见嘎达雅尊者的时候呢，他觉得是阿罗汉和这些修行人是不存在的，就是他马上呢，就是用这个土粪呢，就是倒在那个尊者的这个头上，身边的人呢，就是要去埋在这个地里面。当时所有的人呢，就是把他这个埋在地里面啊，就是埋在地里面，然后呢，就旁边就是有一个大臣呢，就是他信奉三宝啊，他们走了以后的话呢，就是他就特别不忍心，就是马上用这个地里面就是，把这个尊者就是挖出来了，挖出来了以后呢，就是嘎达雅的尊者也就是说啊，就是说这次，这个国王啊，就是做了很多的这种这个恶意啊，就是他就是又要这个杀阿罗汉，又要这个做这些，但这些呢，就是跟他的前世也有关系的，再加上呢，就是他这样的这个因缘成熟呢，再过7天的时候降下那个突雨，就是整个这个城市里面的人呢，就是全部会被这个突雨啊，就是降下突雨会全部被这个淹，就怎么说啊，就是埋在就是地里面，就是会死掉的。然后呢，再过这个这个人呢，就是刚才这个大臣呢，就是他就有点就是就是保不住，就是然后马上到那个就是国王那里去，就是有些这个阿罗汉尊者呢，就是说啊，就是说再过7天的时候，我们这个国家呢，就是会出现这个灾难，就是降下这个突雨，但是国王呢，就是不在乎啊，就是他没有这个相信，要接近这个7天的时候，先那个我们在这里面讲的一样的，就是降下那个珍宝的雨，然后接着呢。 就是江夏这个衣服和还有那个酿式的这个玉啊，在那个时候呢，就是人们都觉得呀，啊，就是就是认为这个过往的这个富宝呢，就是先前的啊，哪里有这个吐谷先前呢？就旁边的一些国家和其他的这个城市里面的人都是纷纷的来到这里啊，啊，就觉得是这个过往的富宝太大了，哪里会江夏吐谷，也不会有的，就我们在这里可以这个随心所欲的享乐，就是这样。再过这个一段时间，就是然后突然呢，就是在这个天空当中降下那个铁门啊，就是让这个所有的这些人呢，就是想跑出去也没办法，就是已经封死。然后呢，就是降下那个吐谷，而且降下吐谷。那个时候，刚才那个就是信奉三宝的那个大臣呢，他觉得是嘎达亚那尊者说的是应该是对的，就然后在地里面就挖一个这个通道，就是在就通向那个别的这个城市，就像那个。什么那个地方就是宁表不是当时也他就里面有一个通道，那天我们去看了，就是那个叫什么不是中南海北戴河是吧，对当时说是30多公里啊，就是他那个还是很厉害的，就是最后他离开的时候也是经过那个通道走的时候，他当时那个在做了，就是可能在7天当中，可能他有这个很多的这种方便方法吧，就是通向那个其他的这个城市，就结果呢，就是真的这个突然降下那个吐谷啊，就刚才信奉三宝的人已经这个跑出去了，其他的人呢，全部这个埋在这个地里面，就是全部死了，全部死了以后，就是那些大臣，那些这个信奉三宝的人呢，就是问，就是这是就问那个嘎达亚的尊者，就这是什么这个过报这个现前的，然后尊者呢就是。说啊，就是这个国宝的来源的话呢，就是无量劫以前呢，有一个这个美女呢，就是有一天在那个她的这个路上呢，就是扫地的时候，那个灰尘呢，就是倒在从那个方向呢，就是倒出去的时候，方向呢，就是刚好有一个壁球，就是花园的壁球呢，就是经过，结果这个土啊，就是全部都是倒在那个壁球的头上。然后再过一段时间呢，就是这个刚才这个美女呢，就加上一个很好的这个丈夫啊，就很多女人呢就问她，就是你什么姻缘，就是得到就是这么好的那个就丈夫啊，然后她呢就是说是我前一段时间呢就是扫地的时候把。土啊，就是扫在这个壁球的头上。一般来讲，就是把这个灰尘就是倒在壁球的头上的话，那就是会得到好的对象。然后他这样的这种这个话，就是结果这个传开，就是许许多多的这个就女人呢，就是因为就是想得到就是好的这种这个诱伴，就然后呢就是经常啊就是灰尘就是倒到这个壁球的头上，然后很多人呢就是也这个水洗啊，就是一种种的这个因缘呢啊，就结果呢就是他们就是现在这个所有的人呢就是全部埋在地里的这种因缘呢啊，就是因缘也是这样的，所以有时候我们众生呢真的是有一些共业。就那天我在那个这个玉树地震呢，就是到那个现场的时候，我当时就是自然而然感觉啊，就这么多的人呢，就是在埋在地里面，就是当时很多人说这里有多少个人，那里有多少个人的尸体，我当时心里面就是想啊，就这些人是以前呢，就是肯定是共同就是造一个业啊，就几百个人、几千个人，就是就一起呢，就是造一个这个恶业啊，就造一个恶业。然后现在呢，就是这样陈述的时候呢，同样的就是大家都是感受这样的这种这个痛苦，就这是这个必然的这个规律啊。就前一段时间有一个香港的这个有特别有钱的一个女人呢、她到这个上海就是过那个生日晚宴然后呢可能就是据说是花了这个就是几百万就几百万就人均那个当天晚上就是人均就是花2万元人民币就是一个人吃饭的是花2万元人民币，但是这个汉地这边的就是据说是就是信仰佛教的很多这个出名的明星也是参加了那个就很多不同的一些媒体的是开始骂他们，说他们不应该参加这样。当时他们呢一天晚上就是全部吃的是螃蟹，就是所以说那这个死了多少个众生，就是以后这些人呢可能再过多少世以后的话，那就是也共同感受什么样的这个果报啊，就是真的是非常这个难以想象的。比如说一次的这种这个前一段时间不是在那边那个 个叫什么驱逐线吧，就是驱逐线，当时说的是接近2000人吧，接近2000人呢，就是一天晚上啊，就是大概晚上12点钟的时候的那个洪水啊，然后呢就是把这个山体垮下来，全部埋在地，就是2000多个人，所以我们有时候呢，人共同这个2000个人也好，1000个人也好，100个人也好，共同的这种造业呢，就是将来呢会这个共同的这个感受，就是这是这个是一个必然的规律，就是所以说如果各自的一些那个就业的话，那就是那么各自这个陈述啊，就是不是这个工业这个感受的。所以当时的这个这些众生呢，就是全部呢就是丧命以后就是这个死后呢就是堕入在这个地狱当中啊。详细的供案呢，就是杂宝藏经里面有，就是汉地也有这个韩文的，就是所以你们有时间的话呢，就是应该就是好好这个看看这些教言呢。可见就是行善者甘受痛苦，遭罪者呢就是获得快乐，都是往昔业力成熟的果报啊，就是这是这个往昔业力的果报成熟。同样的，现在无论行善或者作恶，他的果报在未来，或者说这个来世啊，就是来世等等，也会必然这个感受啊，就成熟的，必然会成熟的。他不可能呢，今生当中你这个所造的业呢，就是马上会这个成熟啊，就这是不可能的。请愿书里面也是讲过，还有那个佛说尼什阿毗昙论啊，在这个里面呢，就是说是粗糙恶也是不如祸及少啊，就粗糙恶也是不如祸及少，如会厌祸上啊，如会复祸上啊，如会复祸上，随足呢就是少罪人，随足少罪人。意思说最初的时候我们造这个造业啊，不可能是你马上借助这个火焰一样就是烧坏啊，就是不可能的。但是逐渐的话呢，就像我们这个用这个灰啊，就是盖着这个火，然后呢就是逐渐你借助的时候呢，就是会这个烧坏你的啊，就会烧坏你的。同样的道理，我们塑造的这个罪业呢，不可能是今生当中呢就是马上会这个就成熟啊，就是恶业未熟是持人未天美啊，就是恶业未熟是这个持人未天美，就是这个恶业呢就是没有成熟的时候，愚痴的人呢就是他就经常这个说是已经这个很天美的造罪，没有什么这个过报什么这个七以技术什么七以技术义七以技术义然后防止一苦难啊，就是防止一苦难就是他的这个业已经成熟的时候呢，就是才知道是很痛苦的，就没办法了啊，就所以我们世间的愚痴的人呢啊，我今天这个杀生啊，我今天造业啊，结果没有什么过报啊，就是就口口声声说是自己不受这个因果的这种约束啊，这是相当这个愚痴的这个说法和做法。所以我们时时刻刻对因果的道理升起定解，进而呢加以这个取舍是非常重要的，往往不可以高僧见解就是一些这个高僧的见解的这个法语来侵蚀这个因果就是三恶无分别一切万法唯自性什么那个这个无善无恶等等，就是有一些高僧谋策的这个法要禅宗里面也有，大圆满里面也有就许许多多的这些法呢然后呢就是忽视这个因果就是这个侵蚀因果就这是往往不可做的，往往不可做的。所以我们自己的还没有到达这种境界的时候呢，一定要就是注意啊。如无尽莲花尊大师当时对国王持众的尊也是这样说的，他说这个君王啊，我的这个密乘见解呢就极其重要，行为不能多偏多于这个见解方面，否则呢三恐恶恐黑法漫步将成为呢就是末啊就末见啊就末见，然后同样的见解也不能偏多于行为方面，否则呢就是被实有和有相这个所束缚而无有解脱的机会。这个教言呢大家一定要这个记住。当时国王就是莲花尊大师对国王就是说的意思呢，就是说我的这个密宗见解呢就是你一定要就是动它，就是这是非常这个重要的。那么这个怎么重要呢，就是首先是这个行为不能多 多于这个见解。行为上呢，我们要一定要就是小心谨慎，就是不能呢就是违背这个因果的这种这个法要啊，就法要。所以这个行为呢，你千万不能就是多于这个见解上。如果行为多于见解上的话呢，那么见解呢就是也是有这个执着的有相的。这样的话呢，就是从这个小乘的见解上呢，就是一直是没办法的。不是这样的，对，就是辅佐的话呢，行为不能作为多于见解啊，因为见解上呢，就是一切万法都是不存在的。我刚才解释的时候有点，见解上呢，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中观的见解和大圆满的见解呢，一切这个善恶分别啊，就像我们参宗这个《入住坛经》里面所讲的一样的，一切都是就是不存在的。这样的话呢，那么我们的这个行为的话呢，就是一切都是不存在的话呢，善法也没有，恶法也是没有的。那么一切呢，就是全部都没有。这样一来的话呢，就变成了这个魔前呢，就是非常这个。可怕的啊，非常可怕的。然后我们的见解呢，就是也不能就是偏于行为上面啊。如果你的这个见解呢，就像空性的见解啊，或者是菩提心的，或者说是大圆满的这些见解啊，如果偏于一些行为上的话呢，那行为上呢就是有这个实质的，那这样呢始终都是在这个轮回当中，也是不能得到这个解脱的。啊，就不能得到解脱。所以我们按照那个就是法王如意宝以前也经常引用那个就是校正啊，就是说这个怎么说啊，就是那个佛教这个行深原文里面的一个校正，意思就是说呢，就见解是以这个龙猛菩萨的最终见解，然后呢这个怎么话的雷达的然后那个行为是那个机密菩萨是吧，行为就是，然后这两个就是双运啊，就是双运。也就是说呢，见解为密宗的见解，行为以别解脱的这种这个小乘的这种行为啊，就这两个结合起来的话，每一个行人呢就是很好的啊，每一个行人啊。但是我们现在往往很多人是什么样呢？见解呢就是念那个小乘的见解无我，小乘的见解是有无我的，还有四法印的，但这些也是没有的。而行为呢，就是远远的超过这个密宗的这种这个行为，就这是特别可怕的，就是就完全都是一种这个颠倒的。有些人是念一个处理心和那个就基本的因果观的是没有的。包括我们藏传佛教当中也有特别可怕的，就是前一段时间他们说，也是这个很多人都是在说，就是这个说起来很难听的，但是也没办法的。听说有一个活佛还是什么这个一个藏传佛教的这个修行人呐、啊，他给很多信徒呢，就是说是我要就从那个户里面取佛藏啊，就结果就他把一个佛像啊，就是拴在那个膝盖下面，就是然后呢就是在那个户里面去那个他自己像是。下去的四合书上什么都没有带，就是身上也好像什么都没有，就是只是在膝盖下面，就是把那个一个佛像，就是用这个布，就是好好的缠着，别人也看不出来什么。然后呢，到了这个户里面以后呢，就是他想把那个拉出来，就是是这样想的。给很多人说是你们大家的在户边可以看着，就我到下面去这个，这个龙王呢，就是给这个一个就是。这有一个护藏品，就是所以这个要拉上来。结果就他就这个到户里面去的时候，户里面已经淹死了，就是死了。然后过一会儿呢，就是他那个尸体捞上来的时候呢，人们都没有想到，就是他那个膝盖下面啊，就是缠着一个释迦牟尼佛的这个佛像啊，就是特别可怕的，连一个世间人都不会做啊，就也有这样的。还有听说有一个人呢。这是很多外面的一些领导啊、实践人说的，但实际上是真实的。如果不是真实的话，我们也不说的。然后有一个人呢，就是为了让这个信徒啊，就是升起这个信心，就让很长时间当中呢，就是把一个铜佛像呢，就是放在那个自己的就是腰那儿啊，就是然后呢，就是用那个其他布来，就是紧紧的这个缠着，紧紧的缠着。过了几天以后呢，把那个佛像悄悄的拉出来了。结果呢，就是他的这个肉上面现象是真正的这个佛陀的这个像，让给很多人看了，就你看我的这个身上有这个佛像，自然而然就是出现了，就如何如何。 现在这社会上啊，就是念基本的这种人的话呢，不要说什么大圆满的见解，就是当佛藏品啊，身体上是现象什么真正的这个超胜的这个境界，念基本的因果的这个关系，我们平时一般的在家人的话呢，他不可能这个跨越这个佛像的上面，不敢，但是他们干，就是所以说这叫做是这个三恐恶恐，就是蔓延黑发，就这样的，就特别害怕，就是念见解也没有，心也是已经就是没有的，特别可怕的，就这种人也是经常有的，就经常这个有这种这个现象，所以说，这是莲花生大师也是说这个见解和信闻啊，这是特别关键的问题，就是我希望你们很多人呢，就是应该要明白就是这个道理，就是自己也变成一个佛教徒，就是虽然造不了什么这个善业，但没有必要就是以这个佛教的名义来就是造这个恶业啊，就这是我觉得没有任何必要的，还有这个莲花生大师这样说的：食古见彼虚空告取舍因果，教分析啊，就是我们这个见解呢，大圆满照大中观，什么大疏议呢，禅宗啊，就净土宗啊，就这些有再高的这个见解啊，就是像佛陀和菩萨一样的这种见解的话，但你的这个取舍因果的行为呢，非常要这个细致如分呐 就很细致的，你念一点一滴的这个恶法呢，就是不要做；一点一滴的善根呢，也要做。我们看到很多高僧大德呢，这个行持三法的时候啊，就是什么样的，所以一定要就是动到这个因果的这种详细的，怎么说啊，就是特别就是细微这个细微的这个部分啊，那因果的这个关系呢，我们一般凡夫人是不知道的，唯一的这个佛才知道的。随空也不断，相续也不长，那个大智度论里面讲的吧，就是随空也不断，相续也不长，罪福也不是，是什么？如实发佛说啊，就如实发佛说。虽然是因果是空性的，但是呢，就是它不是呢，就是断掉的啊，就不是这个相续断掉的。虽然呢，就是相续当中是一直这个因果啊，就是善和恶呢，就是一直是接连不断的，但是这种呢，也不是这个常有的。造三业的这种福和造恶业的罪啊，就是罪福呢，就是也不会这个释怀的。这就是这个这种法呢，就是唯一的佛陀的智慧，就是才能就是宣说，唯一佛陀才知道就是这个因果的细微的这个关系。我们的分别念和我们的这个粗大的这种心呢，就是不能抉择，就是里面的这个深深奥秘啊，就是深深奥秘。所以大家一定要就是对这个因果法门就是有所深深的这个认识啊，就这个还是很重要。就是也就是说，在证悟实相之见解的同时，必须要细致入微的取舍因果。有人问帕当巴尊子啊，就是帕当巴仁波切，证悟就如果证悟了空性而造罪业，到底是有害还是无害的？就是问的比较尖锐啊，就是说这个证悟了这个空性，然后呢，他又造了罪的话呢，就是对这个人来讲是有没有害处啊？有没有害处？他会不会多恶趣啊？然后帕达巴尊者呢，就是回答，就是说，如果真正的彻悟了空性的话呢，就绝不会就是造罪。为什么呢？因为证悟空性和升起大悲心是就是同时的啊，就是一般来讲，就是真正对这个证悟的话呢，就是他不会就是造杀害啊、杀害众生啊，这些也是不会的。而证悟这个空性的话呢，就是他取舍因果的这种行为呢，也是同时存在的。啊，就取舍因果，他不可能呢，就是肆无忌惮的摧毁这个法力啊，就去这个造作。我们可以从有些人的行为当中可以看得出来，他如果就是去这个造罪业的话，那就是肯定是没有这个证悟空性的啊，没有证悟空性的。所以有些人呢真的在社会当中就是口口声声说是自己是证悟空性的，但是呢就是业这个造的业是相当严重的啊，就是相当这个严重的。因此说呢就是我们要知道啊，就是真正的这种证悟空性的人呢，就是他不会就是造业的。即使有些人现象上呢，就是为了利益众生，就是可能实现一些，比如说那个济公和尚吃肉一样的，就是做的一些事情，但是对他的见解呢，就是也不会有这个危害的啊，就不会有危害的。若知业果在成见细微矣，若知因果在成见微细矣吧，细微矣，微细矣吧。彼我所不染，如空逆不无啊，就彼我所不染，逆空什么是如空逆不无。 莲花年主经里面是也是这样讲的，他说是如果是知道真正的这个因果的话，那他撑起的这个行为呢，啊，就非常这个小心翼翼的啊，就是取舍因果方面就是极其这个细微如之的。那么他即使说造了一些罪业的话，那就是他不会就是染我相续的啊，不会染我相续的。就像是我们这个泥土呢，就是能不能就是染我虚空啊？不可能啊。同样的就是有些这个超胜的这种见解的话，那就其实在显宗当中啊，真法年主经当中，我觉得就是刚才引用的校正呢，也是密宗的有些行为和见解呢，就是可以对应啊，就是这个道理，就是大家也可以怎么这个理解吧。如果真正的渴望修持正法，那就必须取舍因果，放在主要地位啊，就是主导地位。见解和行为呢，就是互不脱离而实体性质啊。你真正的这个修持正法的话呢，首先是这个取舍因果，就是这是非常这个重要的。而且你的见解和行为呢，就是往往都不能这个脱离啊，就往往都不能就是多于一边呢。你见解再高再怎么样的话呢，那么你这个行为上面呢，就是如理如法。因为是越来越入法的话，那说明他对这个真我啊，他对这个众生的悲心呢，就是会越来越强烈的。这个一般的，就像实体经里面有很多对菩萨的一些推理方法，我们也可以推断，就是一个人的这种这个行为呢，就是可以推断就是他的这个见解。那么因果不虚之引导在相续当中升起的界限是什么样呢？就是应该就像弥勒日巴尊者那样。那么弟子们呢，弟子们当中是主要是可能那个藏巴啊、藏顿巴等等，就是他们问的。他们问弥勒日巴尊者：“尊者，你的行为已经超出了这个我们凡夫人的意境啊，已经境界了。上师仁波切，你最初是金刚持佛呢，还是一位佛菩萨的这个化现呢？”啊，就他们对那个弥勒日巴尊者呢，就是这样说的，就是看你这个很多的这种行为的话，那不是我们认的这个心结呢，你是肯定是哪一个古佛再来，或者说是。什么这个佛菩萨的化现，就是弥勒日巴给他们就是这样回答的，说你们认为我是金刚持或者是某位佛菩萨的化现，说明你们对我来讲呢，就是是一片虔诚的这个信心，就还是很好。对我来讲，你们对上是有信心，就是佛菩萨的化身，就是这是很好的，就是对我来讲是就是很好的一种这个信心。对于法来讲啊，就是对于真法来说，恐怕再没有更严重的这个亵渎了，因为你们认为是可能只有这个辜负再来呢，才能可以就是变成这样的人，而一般的人呢，就是修了法以后，法的力量呢，就是你们都没有认识到，就是对法来讲是一个大的这个亵渎。现在我们有些人也经常有这样的啊，某某上师呢，他是圣者，他能做的，他能休息啊，我们怎么会是能就是这种自我轻慧啊？这种做法是对法来讲是很大的一种亵渎。我相信每一个人真正是像弥勒日巴那样，就是对这个堪布这个事件呢，相信因果的话，那都可以做，就是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做。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弥勒日巴他讲了，就是我最初的时候呢，依靠这个咒力，就是然后降下这个冰雹啊，当时呢就是也杀害了就是人和很多的动物嘛，造了这个盗天大罪啊，就是大罪。当时就是想肯定自由堕地狱，别无出路了。于是进入境内，专心致志，兢兢业业的这个修持正法。有一个学生说的是磕磕磕磕业业。依靠密宗这个僧僧的方便这个要诀，在相续当中升起了殊胜的这个功德。后来呢，他就苦行了一直喇嘛巴罗扎等等，就是这样呢就是已经那个升起了就殊胜的功德。就是那么因为你们对因果啊，就是生不起信心，导致呢就是真法不起如实的精进。如果你们也是能发自内心对因果生生称心，就像我一样刻苦精进的话，凡是所有的有毅力的凡夫人都能做到。这样一来呢，你们相续当中也会升起像我这样的同样的功德。在那时候呢，你们也可以称为是金刚持啊，或者是某某诸佛菩萨的这个化身啊，谁都是可以的。就真的这一句话是非常这个重要。我相信弥勒日巴刚开始的时候呢，也是地地道道的一个这个凡夫人，但后来呢，依靠法的，因为他相续当中真正是这个我会堕地狱的，就是就非常这个精进，在短短的一生当中的话呢，就是后 来就是刺这竖翅这个真的是获得了这种金刚翅的过位啊，就是金刚翅的这个过位。所以我们在座的人也是，如果就刚开始修行的时候对因果有这么虔诚的信心的话呢，都应该是这个可以就是获得了这样的这种过位。当时还有一个人呢，就是好像西外国吧，就是西外国也是问啊，就是说是上就弥勒日巴尊者，你这样这个一直上师的这种这个信心和还你这个苦行的这样的精神的话呢，我们这个凡夫人是根本就是做不到，你有没有什么窍诀？他说没有别的窍诀，就是相信因果啊，就是有了相信因果的话呢，一直上师的这种信心也自然而然会增长的。然后求法过程当中的遇到任何的未缘的话呢，他也不怕，就是一定会是苦行的。所以说我们关键呢就是缺少这个信的毅力，信的毅力也是就是不相信这个因果啊，就真正你这样信持三法的话，到底能不能就是成就？很多人是半信半疑的，结果呢就是修行也不成功。弥勒日巴尊者最初的时候造业也是认为多逼夺地狱，坚定信念也是由这个诚信因果而来的。我们很多人的造罪不一定绝对是堕地狱，就是这个是因为没有相信因果，依靠对因果的诚信才仅仅修持正法。当然像弥勒日巴尊者那样苦行的和他的这个精神世界啊，在印度也好，藏地啊，两地都是非常罕见的。公告什么那个公布吧，他的专辑当中的是说过，就是说那个就是他当时离开弥勒日巴尊者的时候，本来想给他灌个定，就是没有灌点，后来给他降一个窍诀，也没有降。后来过了一条河就走了，走了以后呢，他说本来我有一个很好的窍诀给你降，但是呢就舍不得降，算了。就然后后来呢就是由弥勒日巴喊他，就是回来喊他回来以后呢就说啊，就是我的最好的这个弟子如果给你不讲的话呢，有点这个可惜啊。后来呢就是给他讲，就讲的话呢就他把这个身上的这个衣服啊就脱下来，就是他说我在这个修法当中的苦行是怎么样的，就是全部把这个老茧呢就是给他看了。然后后来就是公布巴尊者的话呢，一生当中啊这是没有这个忘记，就是对他的这个他就身生呢就是感觉到这个为了这个修行呢就是要苦行啊，就是一直苦行，后来也得到成就的。因此对于因果的这些要点，我们必须从心坎深处升起坚定不移的信心，并且呢安置下决心，随时随地包括细微的一些善业也要以三殊胜摄持而尽力奉行，就算是再小的一些恶业的话，遇到生命危险也是不去做啊。其实这些方面呢有很多很多的一些教言和概讲的话，但是可能今天的这个时间关系啊，就恐怕讲不完，我就读得比较快一点啊。我们早晨起来的时候不要就是像这个牛啊一样啊，就是从圈里面爬起来一样一咬而起啊，就很多人的可能这样的，就是一边就是擦烟是一边上厕所。应当从床上这个坐啊，就应该就是醒过来了以后，就是床上按静坐，自信悠然放松，向内观啊，就是向内翻观深察自相续。坐案上做了就是三梦还是噩梦，就观察自己。如果做了这个噩梦啊，就是噩梦就是梦中这个作恶的话，也应该这个心神后悔而虔诚呢，就是忏悔啊，就觉得说我梦中都是这样，就太不合理了，就然后好好的念金刚萨埵心咒啊。白字明二十一遍呢，早上起来的时候应该是就先应该很多以前修行人是有这样的，我也课堂上说过100次，但是我现在也听说很多修行人早上起来的时候真的从牦牛从牛圈里面起来了一样，就是牦牛牛圈里面起来了，就是他还要就是摇一摇尾巴，就是再坐一坐，就是他有他的入定的境界，而我们有些人连这个都没有。假设梦中这个心持三法，就高高兴兴的将三根呢，就是回向给一切众生，心里也是默默的发愿，就是我昨晚晚上我心持三法还是可以的，今天呢，我要为无边无际的一切众生获得圆满正等觉的果位，而尽心尽力奉行三法，就是竭尽劝你断除恶业，就这样这个想啊，就是要这个这样想，然后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也不要就是无所意念当中凭我沉睡下去啊，不就一块石头掉下去了一样，就开始就是然后被子就是一蒙上就像猪八戒一样的，就是一直在那
而应当在床上就是平缓按坐，如前一样就是观察思维，就怎么想呢，就是呀，白天我做了什么样有意义的事情，修持了善法没有，如果承办了善事，应当感到欣慰，心生欢喜，并且呢为了一切众生获得福果而这个回向。假设说我一天当中造了恶业的话呢，就心里面就是自我呵斥，我这个人实在是太恶劣了，今天已经会毁了自己，升起罪悔之请前诚心诚意呢就是忏悔，并且发誓从今以后绝不造那样的这个恶业，随时随地我们都不要离开真知真念，对于内外七情的一切现象也不要有根深蒂固的视之，应该在虚妄虚无缥缈无实如幻的欲物当中修炼，而修炼自性，使自相续恒时安住在三法和正道之中，您内心跳入自己的心呢，就是一定要就是跳入。你那个有没有时间长一点的？有是吧？那不要让我那么紧张。刚才该讲的很多都就忘了，就讲不出来了，是吧？哎呀，可惜了，已经过了，没有了。敲句过了啊，好吧，反正这个文字上就是比较好懂，其实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实际这个修持当中就实际修持当中呢，就是真的早上几个起来的时候呢，就还是要有一种正知正念，就是应该观察，然后自己这个修了没有这个善法，尤其是做梦方面呢，要想就我们平时一个人的修行呢，就是对梦很有关系的。如果你白天都是一些欣喜呢、欢喜心呢、利益众生呢，这样的话，你可能做梦的时候大多数是梦一些善事啊，梦一些那个希求正法啊这样的。如果你白天都是一直就是都为了就是贪嗔痴而奔波的话，可能这个心里面呢，尤其是做梦呢，全部都是做噩梦的。这是大圆满的有些修习要诀里面也是有。人到了一定境界的时候，那就是梦全部都变成善梦，就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很关键，就是我们这个平时的这个信啊，就是信的这个造作，就是很重要的。好像那个究极经呢，就是有一部经，就是我看那个经里面的有个教程，我以前也用过吧，就是说，最从心生，最从心灭啊，就最从心生，最从心灭，心如天堂，心如地狱，就是我们这个信呢，就是时时刻刻的是很重要的啊，就是如果你的这种贪嗔痴的这个罪业只要参生的话呢，也是从信当中这个参生的，平时。自己的心没有跳入，没有好好的就调整的话，那就是就这个心里面产生的。然后如果要灭掉，就是变成三法的话呢，也是这个心。所以呢，就是心跟这个心就是天堂，心就是地狱啊。我们很多人的这个修行好不好呢，就是看这个能不能就是跳心呢。我像我们现在学院里面的人呢，就是今天也是拜日闭关呢，就是现在的是也正在这个进行当中。就是我想很多人这个修行呢，就是还是感受很不错的，就是从言行举止当中也看得出来。我也白天就是在那个就经常就是有时候就是通过不同的途径来就是了解，就是看这个闭关的大家都是很有这个兴趣的啊。就我们其实一个人呢、就是在一年当中就是一百天闭关呢、这是特别特别就是重要的。如果你整天都是没有闭关的时间的话，那就是那么上午就是一坐啊，晚上一坐啊，这样也是可以。我个人而言的话，那就是的确也是学院的事情，建筑啊各方面的事情很多的，但是到了这个小午的时候呢，就是在短短的一个时间当中把所有的这个什么电话就全部都是关掉，不然的话呢死的时候也是可能没有这个修行的机会，就是至少也是几个小时当中还是自己强迫性的就是关一关就是所修过的这些法。尤其是这个谦信法呢，我们这个很多人呢、不要认为是这是谦信，就是一直呢放弃就是最关键的前面的这个四假信啊，这个四假信呢反反复复的去这个观修，因为这样观修以后的话呢，后面的一些大圆满呢，还有一些其他的境界呢，就是自然而然可以这个现前的。通过祈祷上师啊，通过很多的这种这个教研呢，就是可以这个现前呢，就是可以现前。所以说呢，我们就是很多道友就是现在也是不管是在学院里面的这个道友也好，还有在这个城市当中的这个道友啊，城市当中的很多人呢。 完全就是闭关了，就是一切放下的话，那有一定的困难。但是我也现在发现的，就是有很多的一些居士啊，他们都是早上这个起来的时候呢，就是也开始这个就是用一两个小时，或者甚至半个小时呢，就开始这个静坐啊，就是观修。晚上睡觉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有些甚至呢，就是白天在工作这个其余时间当中呢，就是一在这个观修。对法的观修就是非常这个重要的。如果没有观修的话呢，仅仅是理论上听到、理论上了解的话呢，解决不了你的习气和善根啊。就这是就特别的重要。所以我们在这里呢，早上起来的时候怎么观修，晚上睡觉的时候怎么观修，这些都已经讲得很清楚的。应该每天都是按照这样去做。我们也是这个经过20多年以来，就是一直是这样的。就是一方面说也憋的一些教研呢，就是本来清净和人云之成的一些教研呢，也在这个不同时候也在修。我们菩提心和处理心的教研呢，也在不同的这个时候也在这个修。但是不管怎么样呢，就是这些行为呢，就是没有必要就是天天盖来盖去。我们有些人呢啊，今天修一个坐火定呢，就是就一直在这个记下，就是要观想一个火焰呢，就是一直烧啊。明天呢就是观一个明点，头上要降下来。当然这些是由这些七昧明点的这些修法，但是现在我们上师如意宝的教研和传承来讲呢，就是这些都是暂时是不重要的。一定要最根本的就是首先是送这个四假性和这个五假性上面，共同的四假性和不共的五假性呢，这个上面呢就是下功夫。如果这个上面下了功夫的话呢，很多其他的境界呢，就是我刚才讲的一样，自然而然呢就是可以就是得到啊。所以我们现在这个修假性呢，有些人认为呢，就是这是一个藏传的，或者有些人呢，就是这是我们这个拉融的一个修法。我觉得是不是这样的？不管是我们这个藏传佛教的萨迦牌也好，格鲁牌也好，还有那个噶举牌也好，就是其他的这个传承当中的话，那就是大同小异，就是都在这个修啊，就是都在修。然不仅是藏传佛教，我觉得汉传佛教的教义呢，就是应该可以在这里。虽然没有窍诀里面呢，很明显的，你现在修人生难得，说明没有这么说的，但实际上呢，就是很多高僧大德的这个教言，我也翻译过许多的一些历史上的大德们的这些这个教言呢，就是确实，这几年以来的话，那就是基本上就是一些那个现在大藏经里面的有些那个大德的这些教言啊，就翻了很多，翻了以后的话呢，那么每一个上师就是他对宿命无常的这种这个认识，他对人生难得的认识、轮回的这种痛苦的认识，都是跟那个藏传佛教没有什么这个差别的。因此呢，我想我们有了这样的传承和教研以后，希望呢就是大家把这个最主要的这个时间呢，就是放在就是这些假性上面，就是一定要这个修好。同时呢，这里也讲了，就是随时随地的自由真知真念来摄持啊，对七情世界呢，不要有特别坚固的这个执着啊，就像那个《如楞伽经》里面就是讲的一样的，什么这个三有入眼，眼还蒙入，还蒙进貌论，就是貌是那个貌法的貌，就是论是这个惑论的意思吧，就是若能入实观，究竟得解脱啊，就是这《如楞伽经》里面讲的很好的一个教言。我们这个大愿们这个虚幻修行里面也是讲了，就是很多如幻如梦，就是不要有这个特别大的这个试执啊。如果有了试执的话，那我们修行呢，什么都是不是很成功的。但是呢，你还是要这个实地去修持，就是所以这个中间的这个报啊，就一定要分清楚，就是一定要掌握就是这个道理的这个教研。这以上就是归纳总结了，就是修四种这个严实性的中性要义啊。就这以上的是已经讲了这个四种严实性：人生难得、宿命无常、轮回过患和这个业因果啊，就因果不虚。这个是我也可以说吧，就是这个应该是最广的一种方法来就是讲了啊。就自己虽然谈不上什么就是深深的教研窍诀谈不上，但是呢以前就是一直过很多这个善知识，然后对这个法门呢就是有强烈的这个信心，而且自己也是在这个大圆满前行上呢就是获得过应该说是一定的这种这个利益啊。就是所以呢就是自己所动到的所有的这些这个
个教养也好，道理的话，那就是毫无保留的，就是全部呢就是降了。然后同时呢，我也翻阅了就是大量的这个汉地和藏地的这些一些公案啊、教证啊、一些这个大藏经和轮主里面的一些这个道理啊，就然后呢就是也做了这个补充啊，就是做了补充。然后呢，以前的一些上师如意宝啊，就还有其他这个上师的一些教言呢，就是也就是讲述在里面。那么这个上面的这个四种严厉性呢，我很想就是让每个人呢就是好好的修持，每个人的相续当中呢一定要就是让这个升起来。我也就是算是就是用这个最多的这个时间花在这里来给大家讲呢。那么下面就是这个大前行的后面部分呢，还有我们一个一至三知识和解脱的利益，然后呢有这个无价性，从皈依到一至破瓦之间的修法。那这个修法呢，我想可能就是比较简单的，就是不能特别广吧，也太别广的话呢，可能两三年都是讲不完。就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是讲一个前行，就是要五六年的话呢，就是我也不知道有没有那么长的寿命，你们也不知道有没有那么长的寿命，就是所以说。我们有时候呢就是还是就是稍微，当然有每个人的这个说法都是不相同。我听到下面的一些佛友们，有些呢就是说是你这样讲广一点就是很好，讲了很多教言，我们也是像一字一字的什么一字一句的，就是想了解就是其中的这个深深意义，喜欢广讲。有些人呢说，哎呦，但我的面倒没有说，就是在背后呢就是说是，哎呀，这个大圆满前行，那这样的话何时才能讲得了，何时才能完成，那这样听得听不圆满呢，就是一天都是这样记行，那这样的话太长了，就是哎呀，受不了，太啰嗦了，太，那这样说的话呢没有必要，就是应该讲一点深善的法，就是有点一定要大圆满呢，就不要天天都是这样一个假性，就有各种说法，就是有这样。那这样的话呢，就是我看看那个别人说什么我也不一定听，但是我也就是反观自性，就是可能私家心呢就是讲得广一点，就是后面部分的话呢，比这个平常呢就是稍微广一点，比上面的这个道理呢可能稍微略一点吧，就是我是这样想的。如果能够做到这样，那么呢做人和善事啊，自然而然就会不离开这个善速生，就是我们把这个四假性好好的修完的话呢，就是这个做什么善事的话呢，不会就是离开这个善速生。如颂当中也是这样的，三人入要说，以彼胜一切，俄者入度数，以彼坏一切啊，就是那么这种修行好的人呢，就像药水一样的，谁医治他的话呢，就带来这个快乐，带来这个殊胜。然后如果就一些心持恶业的恶人的话呢，就像度数一样的，就是谁医治他呢，就是会毁坏自他的。这种现象的人是以自性的堪忍力，使与他结缘的人们内心转向正法方面啊，有些一个高僧达的，一个好的一些居士和修行人的话呢，那他周围的他附近的全部都是受他的影响，就是转向这个善法方面。您自他广达三业真正日上，生生死死不会堕入恶趣和邪道当中，而获得善趣任天的殊胜圣体啊，就是圣妙圣体。这种人呢，在我们这个世间当中还是很难得的，就是就很难得的。尤其是这样具有法相的高深大德，一个人是高深大德，这样的高层大的，无论是住在任何地方，当地人们也都会这个奉行善法，完事吉祥。中天人呢，也就是很常这个疏忽就一个高僧大德住在任何一个地方的话呢，其实当地的人们呢就是就行持善法，甚至在那里的废人啊，这个天使呢就是都会这个保护他的，而且他的一切所愿、一切意愿。都能这个圆满成功，也是大智度论里面讲的吧，如人灭众，来之无小罪啊，就是来之无小罪，是什么？如是大德人无缘而不满，如是大德人无缘而不满。 他说，就如果一个真正这个了不起的就是大德，就是毁坏一切这个罪恶的，不造恶业的，心持这个一切善法的这样的一个大德呢，就是居住在何地呢？就是让整个地方呢，就是带来这个快乐和这个吉祥啊，快乐和吉祥。而且这种这个大德他自己呢，像这个弘法利生的任何一个事业的话呢，全部都是受到这个护法啊僧和这个一些这个任何非人的这种支持和相助啊，所以没有一个就是愿不满的啊，就是所有的这个一切相法的话呢，如眼一常的。所以我们实践当中的有些人呢，就是虽然是一个人啊，但是呢，就是能这个帮助就是无量的众生，心持这个善法，就很多人的这种心呢，就是专向于这个善法，这也是依靠这个护法神的这个加持，也是依靠自己的这种善愿力的这种这个加持啊，就是有很多的这种。因缘，所以我们这样的一个相信因果的一个人的话呢，他能就是帮助很多的这个众生，所以我们但愿也是希望呢，我们在座的很多人自己从内心当中真的要相信这个因果，然后呢自己这个行为呢就是如理如法的这个趋势，如理如法的趋势，这样一来呢，就是别人也是不会就是就照出你的这个照什么这个毛病啊，天天诽谤啊，不会这样的，你的这种行为和你的善心呢，自然而然就是受到了就是无数的这个众生的这种欢迎啊，就很多人呢就是你的这个，因为一个人的自私自利的心和一个人的恶行呢，逐渐就是很多人也是会看出来的，所以呢，如果你完全是为众生，完全是为佛法的话呢，那么就不管是你是什么样的普普通通的人，逐渐呢就是你的行为呢就像是这个人轮在空中这个发出它的光芒一样，就是在众生界当中呢，就是显出你的这种这个味道啊，就是献出你的味道，所以我们要以上讲呢，这个业因果的就是非常这个重要性啊，就是也讲呢，就是要了知。那么下面就是华智仁波切讲的那个这个最后的这个偈文呢，就是最后的偈文：随之因果差别然性弱，随闻众多正法然未朽。我曰：如我恶行诸有情，自心于法相应弃假辞。虽然就是已经了知了这个因果的差别。但是呢，在这方面就是心性很薄弱，就是基本上在这个心思当中是没有就是如理如法的这个去，然后也听到了很多的这个正法的这个教理，但是呢，的确也没有这个实地去这个修持啊。所以华智仁波切很谦虚的说了，我和就是像我这样的这个众生啊，以这个恶劣深重的这些众生的话，但愿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心呢，就是与这个因果不虚的法就是完全相应，诸佛菩萨呢就是。加持我们，护佑我们，我们这个性相续呢，完全的是与因果相应，就是就像前辈的这些高僧大德们一样的，就是何时何地的是我们这个愿意这个去世因果，不造恶业，就是要能到达这样的境界。所以，因果不续的这个引导呢，就是已经这个圆满讲述，
Sunandai tancha bhagavaniya tanayide jamapase Chirgana jirano chupan Chupan sunendro atrasya Maha bandarangare banna asadarda Maha bandarangare banna asadarda Om Bandarangara Banasadardha